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那么所谓以下的事呢，二十四节一直到九章完，上帝在这里所向但以理所显示的所谓那以下的事，这一事的发生就是从此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所以各位，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一篇祷告，不是普普通通，也不是只是一个祷告，因着这篇祷告人类历史改变，因着这篇祷告人类的历史知道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结局跟一个方向。这个下来的这意象呢，就是接着下来但以理之后500年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出现，神所要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完成的事，也因做这些事改变了历史。而我们今天就因为这个改变而我们在这里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借着但以理第九章的这篇祷告，我给的题目呢是啰嗦了一点，其实按照华文呢是很简单的，应该就是但以理与但以理的祷告。为什么祈求的但以理与但以理的祈求这么啰嗦？这个是很英文式的，但是有时候这样的一点啰嗦呢，是要增加我们对一些事情的那一种的这个了解跟那个注意。我们要看到祷告的但以理跟他祷告的那个内容，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在这里呢要看到怎么样的一位但以理跟他祷告些什么。那再回到刚才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你听了我这么说之后，可能你会说，是啊，这样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祷告，然后呢来摇动上帝的手。祷告说祈求的事情是我们的不能够做的事，只有上帝能够做的事，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段的一个段内容，是不是说我们来学所谓怎么样的祷告以至于我们来改变，或者是神呢来改变？我想在这里我们跳进去这样的一个关心呢是太快了一点。我们首先先看这件事情本身，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并且要确定的答案看是什么。你说是因为但以理祷告了，影响了神了，所以神准备借着下来的500年定义做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呢神本来已经要做了，但是因为但以理祷告了，所以但以理有机会明白了？你说哪一样是哪一样呢？而我坦白告诉大家，我根本不去烦这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单单答案是其中一个都不一定是对的。但是讲到祷告的事情，讲到祷告的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都有这样，甚至到一直到今天，我们总是就是绕在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我祷告改变上帝呢，还是是因为我祷告呢我就可以知道上帝原本已经是要做的事？我们很想只是选择其中一个，因为我们不想呢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但是偏偏在祷告的事上把它弄得过度简单，也使到我们呢不清楚，但是弄得模糊复杂，也使到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呢跟神好像之间呢有一种层层的那一种的障碍，建立起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必要的那种障碍。我们怎么样能够摆脱过度的简单跟过度的复杂，把它建立起层层的障碍， 我们就再回到呢但以理这样祷告的这件事情的事情的本身。我们必须先看祷告的这位但以理是谁。但以理是一位怎么样的人？我想这个在第一章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再来温习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开始的时候，这里就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你继续看下去他的那一个决定跟表现，我们只能够从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知道以色列百姓所谓被上帝拣选、被上帝拯救之后，对于他们的一种生命的定位是什么？为什么但以理会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只有能够从那一边才能够了解。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很详细的解释过了，我希望你能够记得。这里不是一个个人呢要表达一种敬虔或者一种的这个在神面前努力，然后有一种好行为、好功劳，不是的。我也说过，但以理也不是用一种排斥，一种呢要标榜自己与众不同，或者说分别为圣，然后呢不跟人家同流合污。他不是带着这一种优越感的心态，他乃是在做呢很正常、很平常，作为上帝的子民就是这样子做，在这样一个情况。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宗教在二十一世纪里面会成为是很多纷争、很多纠纷的导火线。而之所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带着一种优越感，带着一种呢排挤别人、贬低别人，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的神明的那一种的忠诚跟那一种的这个投入。但是我们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对神表达他一心全心的那种忠诚，是不需要呢以排斥别人跟贬低别人跟伤害别人的宗教跟别人的不同的那一种想法呢来达到的。我们看到说他非常照顾、非常顾念他的同事，那些异教的同事，他甚至呢没有那一种个人的安全感，没有害怕他们呢在一场呢同事的里面，在王的面前呢失去各种的可能有的那种压力跟竞争。他并没有呢以为他们是他的对手，或者是一种威胁，或者是他争宠的那种对象的对手，没有。这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在今天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但是我们又能够很和平、很平和的，但是又能够很坚定，不随便呢妥协，不过呢不高傲，却带着一种谦卑温柔，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但以理已经做到，耶稣也做到了。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我也提到，我们看到但以理有很多特殊的经验，尤其是上帝这种直接跟他沟通，给他看异象，但是这一种的经验，这种所谓圣灵里面的经验，从来没有使到他认为他自己跟人家不同，或者是他高人一等，或者是他有特殊的那一种的地位跟身份在这个群体当中。而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一有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哥林多教会的那种问题就会出现，这是很可惜的。美好的事为什么会每次产生不好的副作用？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因为我们的人，而这些是可以处理的，这些呢是可以去胜过。但以理呢就给我们看见他就已经是胜过了。主耶稣呢一个从头到尾都被圣灵充满的人，一生温柔谦卑，这些是可以的。而这叫我们呢更有把握，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复杂、挑战、压力不简单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担心，我们不害怕说我们要爱起主来，我们很难去爱主，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可能就很跟很多人格格不入，不一定，不，我们能够还是可以跟人呢很融洽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在但以理身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而且不要忘记，但以理是一个亡国奴，是一个呢根本呢已经失去了某一种呢从人的角度来讲的那一种声望或者是一种的地位背景，但是他没有自卑，也没有变成一种酸腐气酸溜溜的，他反而很坦荡荡，很自然，很自在的。这些希望呢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那一个这个实在的一个样式，使到我们在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我们的火的血气，把我们的那一种的这个情绪，把我们的那一种的个性呢，用一种非常暴烈的方式或者是对立的方式去表达。但以理是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是从哪里呢？从摩西五经。我们接下来再把他的祷告来念一遍，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更看清楚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但以理，跟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祷告。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看起。米迪亚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人，或在近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的你，你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第十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成名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他大灾临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写的。14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我们再看18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正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你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你名下的。当他这样继续在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神派这个天使呢跟他讲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我要告诉你我现在要做的，要为你们做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向神祷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祷告就是这么有效，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祷告就是那么有回应。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回到经文里面找，结果给我们找到，因为他进食，他披麻，他蒙灰，他不住的祷告。所以只要我们这样去祷告，就会这样的去经历。这是一般上也很自然，我们很快的就得这样的一个结论。各位弟兄姐妹，我恐怕这里面是有一点误会。我们急着要找一个对的方程式，能够给我们去套，然后给我们去行，并且呢，它即刻有一个果效。但是我们忘了，但尼里并不是因为找到这样的一个方程式，以至于他的祷告蒙应允，以至于他的祷告竟然呢影响了上帝，也上帝把那个影响呢发挥出来。我想他的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是因为但尼里这样的一位跟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什么呢？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罪。哦，是，我们就要认罪就好。我们祷告神没听，因为我们认不清，可能我们的亲了，我们的上一代的还没亲，上一代的上一代还没有亲，所以让我们呢来对我们的列祖呢来搞清楚，做一些户口调查，或者呢一个清算，然后来找出还有什么罪没认的。这是其中今天一些祷告的一些教导。我想但以理也不是因为知道说认罪呢，然后它就会成为一种有效的祷告。我们一直脱离不开这种有效的框架，然后要找出呢什么是会有效。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有一个祷告的框架，然后套在圣经的里面。我想但尼里纯粹就是因着事情，然后他向上帝回应。为什么他会祷告呢？因为圣经开始的时候说，他有一天从先知书里面，他发现他知道时候到了。他说，耶利米先知说，我们耶路撒冷遭灾被神管教要有70年，但你理算算好像时候满足。他因着神，他因着明白神自己的作为，他因着明白神自己更知道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件事情，神很清楚的交代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这个光景。他从但耶利米书里面看到，他从过去神的这个作为，神所说过的呢，明白了神自己。我们今天我们需要透过圣经，透过圣经去明白神过去已经做过的，不是只是知道一些圣经知识。所谓以色列史，所谓旧约导论，所谓新约导论，这些不是知识，也不是所谓神学院里面要读的一些神学课程。这些是帮助我们明白上帝过去做的，然后以至于我们就明白上帝，因着他做了什么，我们就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这时候耶利米他不单是看先知书，从刚才我们读过的祷告的内容，他多次提起呢，你自己以这样做是因为你按律法书呢来执行的，就是摩西五经。你看到但以理借着过去上帝在他们的百姓，在他的老祖宗，在他的民族身上所做过的事，而知道今天之所以这样的事跟过去分不开。而今天呢，我要怎么来回应？我从过去你做过的事，我认识了你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你所以管教我们不是因为你随便发脾气，是因为我们背叛，一直不断的背叛。他说从我们的这个首领君王从头到脚，而且列祖，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自己的老祖宗过去走过的跟在神面前的那副样子。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但以理这时候遭受亡国之灾，我想他应该不向他的列祖犯罪，因为他一开始就定义立志还是保持那样的一个身份，活像上帝的这个子民。所以他是很有理由说，太不公平了，你们做错事，我却要遭灾，是我们的祖宗做错事，我们这一代没有做错的呢，却也要遭灾，也要做王国。神啊，你真的是没眼，你真的不公平。你看但以理没有这种情绪，但以理没有这一种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呢，跟过去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也愿意接受过去的错，虽然不是他错。各位弟兄姐妹，我会一边呢跟大家来看但以理的这件事情的祷告，也一边呢讲的时候，我会提一些有关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我不会第一第二第三点，我就是照着经文呢这样子走到哪里，哪一段是哪一个中心呢，我就跟着这样子走，我跟着经文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有关，而我们很尤其是叫我们呢觉得很不好的事情的过去，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亲，也许是我们的孩子，比较多应该是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我们说巴不得我不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巴不得我过去呢我没有这样的一段家里面这一段。是我们没有人喜欢有一段不光辉或者不好的过去，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里面在这件事情上呢是非常的脆弱，那种应对力是很脆弱的，连皇帝呢都要遮掩，然后那个史家如果记的话，太极董狐笔，文天祥的政绩歌里面提到了几个，曾经在一个朝代里面三兄弟就是不肯妥协，都是记录皇帝里面做的事，皇帝一个一个把他杀了，来到第四的时候他良心发现。我们就是江青最怕人提起他以前的事，我们那种能力很薄弱，因为我们那种羞耻感的文化，韩国也一样，日本人也一样，我们都在这一种的氛围的里面，使到我们呢很怕我们那个一个不光彩的过去，或者是我们就很遗憾的过去，而他可以一直呢一生呢在那边吞噬我们，在那边一直呢锁住我们，什么时候什么人不小心踩到呢，他就好像呢引爆我们身上的这个炸弹。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胜过这一个，他没有为着他的祖宗所做的错，他自己呢觉得那个是一个包袱，是一个累赘，他反而向神认罪，他说我们，他不是说他们，他说我们，他跟这个整个认同。当他能够这样认同的时候，历史就不会再成为包袱，过去就不会再成为是他的羞耻，他也不会呢在那边现在呢一直不断的做一些事情，就是希望扭转，或者说希望过去没发生。那你都知道发生了，你现在呢还在做一些动作，就是呢你做对的事，不过时候不对。我相信你明白我讲什么，我不想举例子讲得太白。 但是我们每天，我们每个人生活都会讲，我就讲我自己，我现在做很多事情是在补偿小时候所被压制或者所不能得着的。我很希望能够有脚踏车，我家里面就是不肯买给我，所以当我的女儿能够搭脚踏车的时候呢，我一口气就买了三辆回家，不管他们要不要，你知道吗？这种心理就是这样。可能还好，我是很希望我自己呢会学乐器，不过我没有把这样的一个遗憾加注在我女儿身上。我老大一直求爸爸，我不要学。我们说你学到三号，他说好，最后他放弃钢琴。其实他学得蛮好的，我就是没有这份命在家里听钢琴啊，算了，没关系，我听 CD。 我很喜欢古典音乐，我甚至还有一个梦想，可能有一天我去学指挥。当我看到林顺利弟兄那一年在我们的长老大会这个百周年纪念指挥我们的合唱团的时候，我在流的底下一直流眼泪。尤其是我看到他那一种神情，那种全情投入跟那一种激动，我更是感动不已。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够把自己的满足感跟自己的奢望，自己不能够做到的，去投注在下一代，让他们代替我们满足我们的愿望。这也是中国人常常的加注，哎呀，我老了，我做不到了，我希望你能够完成我的心愿，然后不让他呢发挥他自己要的。这些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这些是哪一个会更加的恰当，哪一位呢会使到生命，每一个生命呢都会能够健康的健全的去发挥。但尼里摆脱他没有这一种呢，过去没有成为他的包袱。他一看回去，糟了，几乎可以从摩西时代一直数下来，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的记录呢就是我们不断的犯罪，犯罪再犯罪。而他呢借神之爱谨守作为神的儿女，他没有，不过他还是要呢遭受因着我们一直犯罪神给我们的惩罚，成为亡国奴。但是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认为把这个不光彩的这一段把它抹杀掉，反而在圣经里面留下了这一篇这么动人跟这么真实的一篇的祷告，也同时医治了我们多少我们不能够面对过去的那种包袱的心灵。你今天就学但以理，回去的时候为做过去，为做过去的错，为做过去的不好，在上帝的面前说，既然是我必须走过的，我就走过了，还感谢你呢，我今天我走到今天，并且我还有一个可能不一样的明天。也为做过去的错认罪，而虽然是别人错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家里人，我们认罪的说，我们不要说他。当我们能够跟自己的过去和好，跟自己的过去打在心里面，在神的面前先和解，我们就开始走去过去的阴影，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新的现在跟明天不一样。我们不会一直的停留在过去。但以理他是这样的一位，而更宝贵的是他有一个可以认罪跟处理过去的上帝。当我们看到国与国有仇恨，有过去的一些纷争，那其实现在已经放下了，但是你犯人到说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处理这个，要么就是说你不要再提，你不要在任何另外一个场合呢去借人家的疮疤，或者是说有意无意的呢去暗示，使到大家难堪。 我们就只能够最多就是这样子，然后战战兢兢的，好像怕触到地雷。但是当我们有上帝的时候，这个可以化解，这个可以真正可以处理，因为上帝是一个处理罪跟错的地方的最佳的地方，也唯一的地方。但你来到神的这个面前，能够处理这件事情，也因此他也能够原谅。你看到我们亚洲，你看到我们东西方，还有很多历史的那一种的恩怨包袱，不能够放下，不能够解。所以当年当教皇向灵恩派认错，向回教道歉，向中东十字军东征的事情道歉的时候，这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一件事情。能够承担，能够勇于担当这个历史，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不是因为但以理这么伟大，是因为他有一位这么伟大的上帝，直到他能够处理这样一个这么重的事情。所以他很自然的因着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向这样的上帝祷告，不再是什么有效的方法有效的步骤，是因为这样的一位上帝。而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从哪里认识到呢？他从过去上帝所做的，他从先知书的记录里面，他从摩西五经里面。各位，让我们也好好去再认识上帝，以至于就深化强化也跟带动我们祷告的生命，不是什么有效的步骤跟方法，而是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到底在向上怎么样一位上帝祷告。所以祷告的这个但以理呢，认识了这样的祷告的上帝是这样一位，而且他说他知道上帝是愿意赦免的上帝，而他知道这一些在上帝面前所做的犯的错跟这个叛逆，人是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做什么事情可以弥补的。这个是基督教，或者说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信仰里面对罪一个很重要的也很独特的一个认识跟一个了解，也是一个最大的贡献。犯罪罪错了没有任何可以弥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旧约的利未记的那些祭物可以赎罪，上帝没有这样讲，是因为上帝要赦免，以至于你透过那一个过程去表达赦免跟领受赦免，不是因为祭物可以赦免罪，赦罪的还是上帝。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占了，但以理离开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办法再回到圣殿里面去用这个献这个赎罪祭，但是他向上帝祈求，因为他知道赦罪就只有你能够，你是赦罪的上帝。而你注意看他的祈求，他说按你的怜悯，不是按我虔诚的认罪，是按你的怜悯。所以不要再搞什么样认罪这样就会有效被赦免，这里是按你的怜悯。还有一句很特别的，就是在第九章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为你自己。主啊，为了你自己，不是为我。你看到但以理怎么样这么的了解上帝，跟这么的触动跟牵动上帝的心。原来我们可以跟上帝这样子祷告，原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去触动，我们可以牵动，因为他呢已经把他自己流露跟表白他是怎么样的意味，在哪里呢？ 在过去他已经做过的事的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重新去摸到上帝的心，去触动上帝的心，去牵动上帝的心，而不是在这边想说我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我想这是我们新加坡过去45年来我们的成功，因为我们做事情呢都要去做最好最对最有效，而我们整个教育也都整国的奏在这个氛围，这个当然的。但是在神的事情上很可惜，他是有不同的 approach 的，是这样怎么样的意味神，不是什么有效的方法的问题。但你知道神是一位愿意赦免，神为了他自己他要赦免，他把这个提出来，他这样子祷告，他完全是因着摸着了上帝，而他这样子祷告，他祷告的这一位他已经是一个呢全情投入在上帝的面前跟手中的一位，不是因为他想到他知道什么有效的祷告方式，而是他已经是因为整个心整个人都交给上帝了。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里，当他也被丢进那一个火炉里面狮子坑的时候，你看他那副样子，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但以理跟一个呢怎么样祷告的但以理。而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他的那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那样的一位上帝呢塑造了这样的一个但以理，也因为这样的上帝呢，这样的但以理向着这样的上帝祷告，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而这样的上帝竟然呢就在他的这样的祷告里面跟他互动，跟他讲说，我让你知道到底是因为你祷告改变了我有改变的呢，还是因为我本来就有这样的心意，接下来做这样的事呢？不重要了。事情就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这样的一位人物，这样的一次的这个祷告的里面，神把他接下来500年几件很关键性的事情要做的事呢，向但以理透露了。各位弟兄姐妹，神何尝不是这样看我们？神何尝不是呢叫教会在地上永远做这样的一位代祷祈求守望？不是我们祷告有没有效的问题，到底今天我们是谁？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我每天从报纸里面看到这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也到处危机四伏，难道不激动我们的心去祷告吗？难道不激动我们的心去配合神，也去仰望神？有些时候不是改变，而是因着就因此知道。所以但以理知道，但是但以理本身不能做什么。但你说有什么用？我们不需这样想， 不需要每样东西都要想有没有用的。这个事情本身必须是这样子的，了解了神，自己也知道自己呢应当在神的面前是如何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但以理呢只能够去明白上帝说，你去思想，你去明白我接下来要向你显示的，你不能够做什么的，因为这些事超过你的能力。但是他去明白去思想，同时也记录也传达，也因此呢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今天成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使到我们因此能够向他 继续的活在神的这个面前。神就继续在我们当中，被我们尊为神，而我们呢，就可以在不同的，不管怎么样的环境的底下，我们都永远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做神要我们做他的那个儿女的这个身份跟那个本分。这是何等美，何等重要，也何等呢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看到说，中东的局势，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自己的国家过去的成功，但是前面呢许许多多的挑战，我们真的不希望两个纵贺度假村使我们全国的人就只想了靠运气。我们过去是靠努力，靠面对，靠不妥，不放下，不放弃。如果接下来是换成是靠运气，我想我们的前途真的是非常可悲。这样的事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仰望。我们也不是在一种很悲观消极的底下，无可奈何底下，就是我不能做的事才把它交给祷告，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关心，神关注这个国家。过去用公义、公平、廉洁，我们一定要坚持。然后我们要看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公义、廉洁，还有怜悯的心，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有没有呢？在我们现在追求个人成功、更能够有自己的事业发展的底下，会不会呢被冲淡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它？教会要怎么积极的来这里呢，来尽他的一份本分跟这个力量。我们不需要去否定追求成功，追求呢企业精神，追求呢个人成就，这个不需要否定的。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平衡？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我们也尽我们那一份来做我们呢能够去贡献。这里呢你就会看到教会呢有多么美好的事可以去做。各位弟兄姐妹，我请大家不断的来为教会祷告。从今天的长智慧开始，我们要在各个的部门、各个的事情上定出未来的五年发展计划，很具体的。因为我们累积了，我们这个是一个老教会，不是只是在老化，我们也有新陈代谢。而就是老的话，我们看到乐龄呢，如果我们从60岁活到90或者活到85，25年，我想不是整天就是看爱而已吧。我们有好多事可以做的，不要小看我们年老。所以在这边很大的潜能，很大的能力。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政府投资在他们上面，给他们的那一种这么好的装备跟教育，他们肯定比我们会更精彩。我比较担心的是中间那一层的中年人，永远中年人在每个时代呢是最辛苦的，在上有高堂老母，在下嗷嗷待哺，然后呢自己本身的一番的事业呢又要守得好、做得好，然后教会呢又整天看他们非常的壮，非常的有精力，又希望他们多服侍，最后五马分尸。但是如果不是呢，他们又觉得在教会里面不知道要扮演什么角色，包括好多的大教会一样面临，他们发现到他们有两三百对，他们大教会两三百对这样年龄层的呢动不到，不能动，全部暂时请假。请假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保持他们的那一个对神、对教会 的那一个活泼性、清新度呢，还是不知不觉呢，就在呢加班、纸尿片还有父母亲的里面忽然间迷失掉了，或者忽然间找到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呢不断去供物质。这个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这个是呢失去平衡的那个问题。我们要看到我们很多好的事能够去做，能够去为这个社会来贡献。上帝是愿看你看到这个地上呢是一天比一天更好，虽然它会过去，但是我们更愿意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尤其是在新加坡，现在我们已经不是第三世界，我们有金钱有财力，教会也累积了足够的财力跟这个能力，让我们呢去发挥，让我们呢勇敢的去发展，也让我们为以后的发展呢奠定一个好的这个基础。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包袱，我们反而现在要更好的去寻回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传统接轨。我们有好几个传统，我们就要搞清楚的。我们本身的华夏子孙的传统，我们长老宗的这个传统，禧年堂自己的这一个宣教过去的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重新要跟这些接轨，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再继续的更上这个一层楼。而我们个人也一样，我们不要再因着我们的过去，今天我们还一直在呢 react， 我们还是只是一直在呢这个里面，甚至我们还在闹情绪、闹别扭、撒娇，而不愿意我们走出来。让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像但以理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重新呢开创，他也要承担我们的过去，他已经承担了。所以让我们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向神，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处理，也不断的呢为着我们的前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仰望。当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看见了，我明白了，你的心意是如此，愿你照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掌管历史，感谢你引导历史，更感谢你更新历史，更感谢你为历史突破，开启一个完全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个将来。我们没有被命定，我们没有被注定，我们没有被命运所绑，我们也没有被过去的成败所困。在你里面永远是新的，在你里面永远可以更新。你也能够叫我们健康的、正常的、坦然的去面对处理我们的过去。过去不再是羞耻，过去不再是包袱，过去不再是一个苦读，过去就已经就是过去。我们感谢天父，你让我们有一个不断的一个新的将来，有你这样一位上帝，过去今天永远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